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溯江的通知，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关于溯江的通知。参与举报江泽民的学员，如果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一律不允许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使用笔名和化名去做。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学员，可以使用真名实姓控告，如果是常人，可以使用真名实姓做。明慧编辑部，2015年9月7日。
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至8月27日为止，已超过16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而全球范围内加入溯江大潮的人数还在不断递增。
在加拿大温哥华，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已经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状，其中有20位学员收到回执。为了传播和声援溯江，温哥华于8月30日举办了全球起诉江泽民研讨会。在研讨会中，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称赞法轮功学员非常了不起。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仍然遭受镇压，却能有这样大规模的人数站出来用真名实姓控诉镇压者，此行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而且必将加载史册。
苏格兰深度报道网站 The Ferry 9月4日刊登记者比利·布瑞吉斯的文章说，已经有几十名英国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前头目江泽民提起诉讼，他们指控江泽民对他们进行迫害。
9月4日星期五临近中午，位于悉尼市中心最高法院门前的女王广场上，天国乐团奏响了威武雄壮的乐声，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声援溯江大潮的集会。清理迫害并寄发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的3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牛审绿党议员大卫·舒伯瑞杰在当天的演讲中说，我曾见你们在风里，在雨中，酷暑下，冰雹中，以和平的方式申诉你们应有的人权，每个个人应有的尊严，以及站出来面对迫害你们的中国政府。我完全赞同你们，无论人们居住在这个地球的哪个国家，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你们不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干涉，应该有你们信仰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应该受到那种犯罪式的迫害。
牛省自由党资深成员布希先生，作为一名深切关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普通澳洲民众，呼吁澳洲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制止迫害。他说，回顾1930-1940年代发生的屠杀犹太人事情，在我看来，今天又在中国重现，那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这场迫害的发生只是因为中共当局要控制人们所说所为甚至所想，这是错的， 是邪恶的。
9月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集中在悉尼市区开展讲真相活动，部分学员在悉尼大学旁边的百老汇设立了真相长城，并真签已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很多人了解真相后，在声援起诉江泽民的真签表上签名。一位男青年接过了真相传单，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了解到中国大陆众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牟利时，他震惊不已，说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恐怖的事情。他立刻在声援起诉江泽民的真签表上签了名，临走他拍着法轮功学员的肩膀说，你们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很有勇气，好样的，祝你们成功。
亚太地区有近35万人，台湾也有18万人声援诉江，举报江泽民罪行。南台湾地区政商包括立委、议员、医师、律师、企业团体也纷纷发起举报联署，希望能将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立法委员李俊毅多年来很关心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诉求，在得知诉江大潮的讯息后，热烈支持联署举报江泽民的罪行。李俊毅呼吁台湾民众，两岸人民休戚与共，更不能对中国人权问题袖手旁观，呼吁全世界支持诉江，给中共压力，共同制止这场人神共愤的罪恶，让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和平人性的基础下，两岸才有未来。持续关心中共人权问题的立法委员林黛华表示，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恶棍，在民主法治国家是要一命还一命的，只要证据确凿，经过司法审判，在法律基础上让元凶受到应有的惩罚。林委员呼吁中国现任领导者审判这些恶人，重建中国的人权法治制度。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日前在刑事举报江泽民的举报书上签名之后说，是时候了，是该提出具体行动的时候了。王世坚进一步指出，过去江泽民所做的罪行历历在目，罪证很多，只是没有人胆敢直接举报，因为过去江泽民的政权余孽还在中共各地肆虐。既然中共新政权一再宣示他们是法治，那大家就去提告举报江泽民过去的罪行及恶行。王世坚强调，既然有法治，那就以法办江泽民，证明中国还有法治，而且愿意朝向法治社会迈进。
在香港，七月份至今的短短两个月里，已经有超过两万人签署了针对江泽民罪行的联署刑事举报书。签署的市民直率地说，早知道江泽民坏，共产党坏，应该告。也有大陆游客金文诉江，直呼共产党快完蛋了。联署行动也得到不少香港议员、政要与各界知名人士的支持。较早前，包括单仲协、李卓人、梁耀忠、胡志伟、梁国雄等立法会议员，以及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学者郑宇硕教授等都先后签署了刑事举报书。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赞扬诉江是好事，他说，江泽民打压人权，犯了很多反人类的基本罪行，这大家有目共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应该多发声，希望他受到制裁。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认为诉江大潮意义重大，希望尽快将江泽民绳之以法。他牵涉很多人犯罪，这是一个集团式，一个大规模的犯罪集团，是很恐怖的，必须受到立即制裁制止。他又说，我希望不单在中国，而是有个国际法庭有效制裁这些滔天罪行。他呼吁所有有正义良知的人都能挺身而出参与举报。人的天性应该如此，无论受害者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帮助他，应该主持公道公正。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9月4日清晨，刚刚入春的澳洲悉尼细雨蒙蒙，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马丁广场上集体晨练。祥和的练功场吸引众多路人驻足观看，丽拉女士拿出手机拍照，她感叹说，这景象真是太美好，太平和了。市中心是个繁忙的地方，人们都是行色匆匆，在这喧嚣中却有一群人在那里宁静的打坐，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这场面吸引了我，不仅他们的衣服颜色鲜亮，更因为那种平和的氛围像磁铁一样吸引人，真的是很美好。
9月4日当天，前来参加澳洲法会的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沿海德公园、帕克街和学院街，直到艺术展览馆街的都姆曼公园举办了盛大游行。人们在赞赏的同时，更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认同和支持。卡瑞特是工会工作者，在观看游行后说，当天才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打坐修炼，我在学习打坐，觉得太好了。早就听说过法轮功反迫害，但不了解这是一种包含打坐的修行方式。如果早知道，也许我也在游行中了。法轮功是一群和平的民众，如果迫害是出于江泽民一己之私的妒忌心，那他绝对应该被审判，共产党也是，100%应该如此。居然能对同胞活摘器官，太可怕了。
8月28日至30日，在苏格兰的两大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举办的三场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些活动为醇厚善良的苏格兰人民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最大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爱丁堡公平艺术节组委会邀请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在艺术节期间围绕他的新作《屠杀》举办讲座，题目是《屠杀、大规模杀人、活摘器官以及中共解决意见者的秘密手段》。8月29日晚，在爱丁堡大学约翰·麦金泰尔会议中心，适应由获奖导演肯·斯东新拍的一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纪录片《难以相信》。影片放映后，伊森·葛特曼主持为时一个小时的现场问答，与来宾一起讨论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认识，以及作为政府和个人如何面对中共犯下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反人类罪，如何采取行动去尽快制止这一罪恶。
8月24日，纪录片《自由中国》在欧洲最大的华人社区所在地意大利的普拉托公开放映。普拉托市政府赞助了放映活动，并在该市的国王城堡内放映。当天晚上，进场的观众络绎不绝，城堡内的露天场地座位全部坐满，还有50多人在城堡墙外等候进场。主办方普拉托市政府的文化局长蒙哥尼临时决定再增加一次放映，以满足观众的要求。
9月7日下午，巴黎部分法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的活动，并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同时声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被活动现场所吸引，有的拿出手机或相机拍照，了解真相后，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活摘和声援溯江。法国退休女士诺塞特在法轮功真相展板前停留了很长时间，她了解到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她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并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很有勇气，谢谢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真相，坚持下去。一对夫妇原籍是柬埔寨华人，经历过红色高棉的迫害，他们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残暴，他从来都是在说谎。他们又用越南语告诉随行的越南人朋友，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他们与越南人朋友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支持起诉江泽民，临走还拿了一些中文真相资料，表示要告诉他们的朋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灯塔市郭振菊、李学平、洪秀燕、张雪燕、王庆忠、赵秀燕、高辉七名法轮功学员约于7月份被劫持到沈阳市监狱城迫害。近日得知，其中郭振菊和高辉两人因为吃不下东西被强行灌食迫害，已经有一个多月。两人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监狱方却推说尚未达到所谓标准，不给办保外就医。
黑龙江依兰县72岁被迫害身体虚弱、耳目失聪、孤身一人的陈继忠老人，2015年8月28日晚被依兰县610徐海波、依兰县公安局副局长孙伟和国保大队张英铎操控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陈继忠2015年6月在依兰县邮局邮寄控告状，控告江泽民。据悉，这次绑架与此有关。陈继忠曾5次被绑架，5次被非法拘留，共260天， 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1年，妻子无人照顾，冻死雪地，弟弟郁闷哀伤而逝。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石英雪的丈夫季宝山被迫害致死5年，妹妹被迫害致精神失常14年。石英雪本人在今年6月又被绑架，她的母亲不但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女儿，还要照顾石英雪的2个6岁7岁的孩子，经济困窘，又被房东催搬家，老人已无法承受，只得带着石英雪的2个孩子当街乞讨，并被驱赶。
山东省莱西市法轮功学员孙林，2015年3月21日在发放神运光盘时，被龙水路派出所孙义国等5、6个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寂寞浦东看守所。2015年8月中旬，莱西市法院对孙林非法判刑3年半，还在所谓的判决书上加了不得假释，即不许提前释放。孙林是莱西市医院妇产科护士，因修炼法轮功被迫辞职，他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等迫害，这是孙林第二次被非法判刑。2009年也是莱西市法院对他非法判刑3年。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6日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内举行，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24位学员发言，有的分享了自己在讲真相救人中向内找修自己的体会，也有新学员交流了修大法懂得体谅他人善解冤怨的体会，也有学员谈了自己在参与塑浆过程中修炼得以升华的体会。其中有7位是澳洲各地区不同项目组的协调人和主要协调人，他们在交流中都谈到，在做协调时要把自己首先当作是修炼人，不忘向内找。他们都体会到，作为一个协调人，由于自身没修好，会影响到当地整体提高和救度众生的项目，自己修上来了，整个环境就改变了，所以一定要修好自己。
8月30日，华沙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波兰法轮大法学会连续9年应邀参加活动，连续8年参加花街大游行，其平和的风貌和坚持传统文化的精神一直受到波兰民众的衷心喜爱和热烈欢迎。当法轮功的彩船达到终点后，不断有人前来和彩船合影，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的民众也纷纷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对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们绳之以法。
8月28日和29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厄本纳市一年一度的玉米节再次让这个小镇热闹起来。2天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趁着这个热闹的节日，向当地人和中国留学生们介绍了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并讲述了16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8月22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们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反迫害活动，游行始于北爱市政厅，途经多条市区街道，结束于阿瑟广场。此次游行是北爱尔兰首次法轮功反迫害游行，引起当地民众关注。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在阿瑟广场举行征签反迫害活动，呼吁正义良知、法轮功16年和平反迫害的横幅在阳光的衬托下格外显眼，很多民众驻足关注法轮功信息，主动了解真相，征签反迫害，也有很多当地民众表示愿意学练法轮功。
9月2日至6日，由泰国传统医学开发和卫生部举办的国家中药2015世博会在 IMPACT 会展中心登场，主题是推广泰国传统医学和中药，法轮功学员也前往参加了博览会。在会展期间，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民众的欢迎，学员们不间断地发放传单、播放录像，向过往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奇效，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不少人在了解真相后拿了资料，还买了转法轮回去阅读。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首先请听一组塑浆简讯。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云南省昆明市从5月27日到9月1日共659人、612个案例 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重庆沙坪坝区128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自肃江大潮以来，山东省栖霞市306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自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以来，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种种罪行，敦促最高检察机关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
河北保定法轮功学员在肃江大潮中受骚扰情况调查。据明慧网统计，从5月底至8月底，全国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现已超过16万人。其中保定市已有4800多人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随着让世界瞩目、令恶人胆寒的肃江大潮的兴起，成了惊弓之鸟的江氏集团企图拦截肃江邮件、绑架骚扰肃江的法轮功学员。七八两个月来，保定市共骚扰迫害肃江法轮功学员64人，其中绑架10人，骚扰37人，绑架抄家2人，骚扰抄家14人，非法拘留1人。
快去贴站牌，保定市大法弟子来稿。9月2日阳光灿烂，阅兵前的最后一天，市区公交不收费，人们蜂拥乘车，大商场门前的公交站台人山人海，这真是让不干胶发挥最大威力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快去贴站牌。贴的时候没人管，偶尔有两个穿警服的盯着看，直视发正念，当眼光相遇时他们就避开了，显然他们不想犯罪。贴好之后马上就有人围观，原路返回查看，一张都没被揭掉。
向江苏省晋江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提个建议。江苏省晋江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你们好，我们到跪地讲真相，世人踊跃来拿真相资料，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听说过这些东西。我们天天上街讲真相，希望能见到跪地法轮功学员，但未能如愿。希望你们多贴、多散发真相资料，新学员想联系上你们。
出现在辽宁小城的肃江卦。在肃江大潮中，辽宁某小城大法弟子除了写诉状500多份以外，在街道和乡村路边悬挂各种起诉江泽民的肃江卦，有的已经悬挂三个多月了。肃江卦用废光盘或纸壳剪成和光盘一般大小，两面贴上印好的字，上下打孔，四边用四个钉书钉加固，在孔里穿线连接，上边用长线把用布包好的石子绑紧绑好，用时往树上一甩，随身携带，方便快捷。配合肃江大潮，大法弟子在本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挨门挨户大量散发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目前本小城区已发出3万多册。本地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向众生讲真相，利用粘贴不干胶标语给各公检法和各派出所、各邮局写劝善信，发真相资料，在各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贴三退。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觉醒，明白了真相。大法弟子在集市上讲真相，众生争相索要真相资料，供不应求，有没得到的人千叮咛万嘱咐，让下一个集市给带来。有两个人因为大法弟子只剩下一本酒瓶了而互相争要，没得到的人十分惋惜，叮咛大法弟子下集一定给带一本来，甚至表示让给花钱买一本也行。
严正声明，本周5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片儿警上门道歉，河南来稿。2015年8月20日下午6点10分，我们刚发完正念，听到很有礼貌的敲门声，开门时问谁，来者答，我是派出所的，我可以进来吗？我们说请进。 落座后，没等他开口说明来意，我和妻子同修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把江泽民告到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我们六月份邮寄了起诉书，两高收到后已经给我们回了短信。江泽民利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镇压，周永康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政法系统官员参与迫害最严重。片儿警说，周永康一个家族都被抓了。接着他说，你们是信仰问题，不能说违法，也不能说反党。我们说，法学家在电视上解释过，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禁止即合法，并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如藏字石等，并指出中共体制就是一台绞肉机，他多次过河拆桥，谁都不会保护的。片警听了只是点头。作揖称过去他只说过一句对大法弟子不敬的话，当面向我们道歉，并同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从这件事我们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听师父的，就是要唱主角，不能被动的让他们问一句答一句，其实他是来听真相的，是向大法弟子求救的。
现在让练法轮功了，黑龙江来稿，我是利用出去卖面食时给世人讲大法真相，发真相资料卡片的。在这过程中，我针对各种不同的人给不同的真相资料，面对面发，面对面讲，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卖面食看到听到的谎言毒害了那么多的世人，我就增加讲真相的内容，把真相卡片如天安门自焚伟案，国外36名大法弟子为救中国人上天安门打横幅的壮举放大，我还举着横幅让世人看，我还用黄布写上红字，也非常醒目。我骑三轮车卖货从家走，一路发正面到市场，人很多，我把车站稳以后，把我写的横幅展开，双手举过头顶，我想只要你看一眼就装进去了，就会记住了。凡是卖货的我都给一份真相资料，我把大照片摆在车子平板上，把横幅挂在车把上，过路人都能看到。我面试卖完了就开始发真相资料卡片，每天都这样做。有一天世人要真相的场面非常感人，很多人都来要真相资料，就像抢东西一样，这个要那个要，一会儿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没了，有人还要酒瓶，我说今天没有了，明天带。第二天我照样去卖货，要酒瓶的那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一看我来了就喊，给我带酒瓶了吗？我就把酒瓶送给他了。又像前一天一样，我带的真相资料又被抢光了，在市场上有人找不到我就喊法轮大法，看到这个场面有人就问，现在让练法轮功了？在这件事中我体悟到，师父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转法轮救度众生也是这样，世人多是为法来的，世人在等救，正法行事不等人，我们在和旧势力抢人，我们要快救人，救人并不难，师父都为我们铺好了路，就差我们用正念去做了。我们念正心正，100%信师父信大法，就能快救人多救人。
北京机场接人风波，天津大法弟子吴万明来港。2015年9月2日上午11时，我乘天津天环客运机场大巴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与鞍山道交口去北京机场接女儿。上车后，客运站负责的人员把所有乘客的护照、身份证做了检查，身份证通过一个小的设备扫描了一遍。大巴行至近武清地段时停下了车，应该是司机接到了电话，问哪位是吴万明，去北京机场干什么？我回答，接女儿，没事吧？司机回应没事。当大巴进入北京地界时，又挨个对护照、身份证检查了一遍。大巴行至东五环，距北京机场还有半小时路途的时候，大巴被一辆警车拦住。一警察和司机耳语了几句，竟奔我的座位而来。该警察要我出示身份证，并说下车配合他们的工作。我解释说，我女儿飞机马上要到机场了，你们有啥事就在车上说吧。警察说，不行，你必须下车，你今天不能进京，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车上的人们大多是乘飞机赶点的，有的乘客着急地讲，你就跟他下车吧。我说，你们不知道，他们是从我的身份证上查到了我练法轮功的信息。有乘客说，那就别练了呗。我说，练法轮功就是叫人按真善人做人处事，为什么不能练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下了大巴。他们共来了三个人，我看了下警车，是金字头的。 我问你们是哪来的，他们说是天津市公安局的。把我拦下的所谓理由就是9月3日北京阅兵，练法轮功的不能进京，是上面说的。我说你们知道你们这是违法吗？其中一人说别说这些，我们是工作，态度上有些不好，因为警察一直在打电话。另一位从头到尾没讲几句话，我跟他们讲咱们见面就是有缘，希望你们别再参与跟迫害法轮功有关的事了。现在所有迫害过法轮功的人，包括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等人，还有天津的宋平顺、武长顺等，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天安门自焚就是李东升在江泽民的淫威下导演的，所有参与天安门自焚的，死的死，抓的抓，结局都很惨。江泽民也即将面临法律的审判，为了自己、孩子、老人们有个好的身体、好的未来，我真心希望你们别再参与迫害了。整个过程，那个不友好的警察也不吭声了。一直打电话的警察说，你说的有道理，为我们好的我们肯定听，并安慰我别着急，误不了接你女儿。等待了近一个小时，我所在辖区大港街综治办的车到了。车里除了司机外，有辖区大港板厂派出所的王副所长、片警吴先生、综治办的陆先生以及一位女士等四人。我上了车后，他们跟我一起去北京机场把女儿接回了家。再次奉劝那些还不明真相，以工作为名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们，大法师父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大法弟子们，对于不明真相参与迫害的人要慈善，因为这些人才是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真相，老天爷的惩罚是惨烈的，佛法是慈悲威严同在的，不会无限度地纵容行恶者。希望你们要珍惜大法师父以及大法弟子的良言相劝，给自己给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作者现场暴死，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解体。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七个所谓的帮教唐宝华等人，8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史德龙的强制洗脑迫害，唐宝华没说几分钟突然心肌梗塞送往医院死了，洗脑班人员全吓跑了，头目郭志贵也不敢再待下去，洗脑班解体了。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南街法轮功学员马连湖68岁，99年迫害开始以后被强行送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很大伤害。07年4月23日被房山区国保大队和城关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抄家，被掠走电脑、打印机等价值近万元的私人财产，后又被强行送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更大伤害，于2008年6月16日含冤离世。北京市房山区610不法人员十多年来为躲避曝光和追查，多次变更洗脑班的地方，洗脑班所有的费用完全由房山区政府财政支付，洗脑班人员每人每天伙食30元，住宿洗漱用品全部免费，而且还领工资与奖金。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的主要头目郭志贵是610聘用的骨干，这几年来一直恶毒攻击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志贵行恶殃及家人，他妻子得乳腺癌，生活不能自理。主要帮凶孙宝燕女60多岁，2014年10月中旬遭报应，得了脑出血，从良乡医院转到北亚康复中心，生活不能自理。协务者张玉玲也遭报应，得脑血栓，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纵观历史，当权者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反而都遭到了严厉的天惩恶报。
真相严厉胜过医院。辽宁沈阳来稿，多年前在沈阳市某公园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位推着小倒骑驴的孤独老者，老人脸上长了很多的小肉瘤，头上长疮，头发像被羊啃过的草地，他常常走走歇歇，倒骑驴既是他的拐杖，也是他休息的大凳子。 一天我给这位老人讲法轮功真相，开始他有些逆反心理。虽然他恨中共把他弄得连退休金都没有了，但觉得社区给了他低保，自己又活在中共的地盘上，不能当中共的枪靶子。因为他是文人，我就给他背师父的经文，富而有德，物再造人类等。老人听后很激动，说你师父太了不起了，说得太好了。一年后再次见到他时，他的模样大变，脸上有了光彩，小肉瘤几乎没有了，头发长齐了，特别是眼睛很有神。他说，早年曾经不止一个人跟我说，我的寿命是72岁，去年我71，身体摔得已经不行了，要不是遇见你，今年可能就真的完了，谢谢你。我说，我是搭桥的，是我师父帮助了您，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我师父都帮，谢我师父吧。之后每年我都给这位老人送法轮大法真相年历，每次他都高兴地说，又能平安地度过一年了。自从有了你们的年历，我不再有病了，哪儿不舒服我就念年历上的法轮大法好，请法轮功师父帮帮我，我就不难受了。年历后边的小故事真好。至今老人已经有77岁了，他爱看真相年历，天天念着年历上的法轮大法好。他说自己返老还童了，还想若有机会的话还能再教书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善缘的文章，停辩时把公检法作为受害者。本地营救同修过程中整体配合，在矛盾中向内着，不断修整自己，当整体悟到如何做到纯善之后，律师和法官也随之改变。第一，营救请律师反被律师指责。同修被抓后，本地整体配合较好，整体发正念，其中大范围揭露本地的恶人，在当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致使有的恶人上门来道歉，还有同修到公检法人员家里讲真相，基本都得到了认可。这样的形势下，是否还要请律师呢？意见分歧很大。一些同修认为，无罪辩护那套词大家都会了，自己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甚至同修的家属也能作为公民代表为家人无罪辩护，所以没有必要劳民伤财请律师。他们理解师父关于请律师的那段讲法，核心也在于讲真相，目前真相已经讲到位了，就是请来律师在讲真相上也没有什么可推进的了。况且当前已经有几位为大法说话的维权律师被抓坐牢，律师未必再敢顶风为大法弟子发声。另外一些同修认为，我们辩护只会照本宣科，律师毕竟比我们专业，能够灵活面对变化的局面，律师从第三方宣讲比大法弟子自己讲力度要大，而且律师能够见到监牢中的同修，能传递消息，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师父在经文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请律师的那段讲法，只看字面上的讲真相不行，含义更深远。结果整体上没有共识，坚持请律师的同修绕过别人自己做，开始很多维权律师甚至跟大法弟子合作过的律师不愿意接案，但是他们锲而不舍，终于请成了。出人意料的是，律师和他们很对立。第二，向内找，不走极端，整体悟道要纯善。既然律师已经请来了，原来反对的同修也参与进来一同分析原因。原来很多同修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的同时，当庭指出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践踏宪法和法律，还要求律师根据现在溯江的形势警告法官不要与江同流合污，以周永康为例，不要迫害大法，最终害了自己。甚至有人说要做就做个大的，做到底，当庭递交诉江状，指证中共是邪教，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反诉江轨。结果律师觉得这些同修神神叨叨的不正常，不但反感还拒绝配合。 同修反复交流中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律师之所以和同修对立，是因为这些同修是让律师去和法官争斗对立，让律师替他们去冲锋，这里边有强烈的争斗之心在，而且对律师的要求太高，人家无法达到，等于讲真相讲高了给人吓住一样，起反作用。这样涉及的辩护是强烈指责公检法人员，激怒对方恶的一面，和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讲真相的要求相反。在法庭上一边讲真相一边指责对方，只能起到负面作用，结果会更糟。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表面上气势很大，最终效果很差，甚至加大了迫害。那么这次法庭辩护和辩论应该怎样把握方向呢？有同修说，无罪辩护要做，真相要讲，中共歪曲践踏法律要讲，但是心态不要争斗，言语不要指责。关于诉将，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对此同修理解，公检法人员当然也是被恶手迫害的，而且迫害得更惨，要毁掉生命的永远，所以庭辩要明确指出，公检法人员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是中共恶手的替罪羊，法网恢恢，公道难逃，像周永康这样为将卖命，结果也是很可悲的。希望公检法人员不要被恶手利用，随波逐流，最终会害了自己，要把公检法人员引导到被迫害者的一边，也作为受害者去共同抵制迫害，绝不能当他们是对立面。还有人说，应当列举当前一些法院的善举，法院对大法弟子取保、判处缓刑、释放的那些例子，给公检法一些正面的能量，一系列能逐步走上去的台阶，这也是引导他们依法办善事，而不是上来就要求太高，像墙一样挡住他们。这样的庭辩方向改变了长久以来控辩双方、大法弟子和法院完全对立的模式，从内心到形式上都体现了纯善，常人也能感受得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第三，律师聚辩全面配合。这样在和律师交流，没想到律师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对这个新方向完全认同并积极付诸实施。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大法弟子，全面转达了大家的嘱托和鼓励，牢狱中的同修们也很振奋，内外形成了一致的配合。又有同修去办案法官家里讲真相，私下里结合海外的形式讲了更多，都是本着善念，为对方考虑，真为对方的未来幸福着想，得到了法官和家人的认同，表示出于职业无奈会尽量帮助。第四，纯善的辩护，法官的变化。这次开庭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开庭律师因为激烈的辩护被法官责令架了出去，而这次律师的辩论说理很出色，很感人，同修的法庭陈述也很到位，公检法一方对我方的发言没有做实质的反驳，显得无奈低落，法院没做当庭宣判，事后也是一直拖延，早该有结果却没有音讯，一直拖延着。同修们认为，要是按照以前早就下判决了，迫害起来没有顾忌，而现在应该是真相讲到位了，正的力量制约着邪恶，本案有的同修已经出牢了，公检法对他们也比较友善，另案处理，也不想再把他们判刑收监，这也是正义力量的体现。但是毕竟有同修还在牢狱中，表明针对此次迫害的邪恶因素没有被完全肃清，还在垂死挣扎，那么我们自身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五，整体提高，重在过程。后来有人了解到里面的同修心不稳，急于出来，没有达到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所讲的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没有达到标准，杂念丛生，越来越怀疑，怎么我总被罚好像没用啊，还不放我出去啊。 作为这次被营救的主体，可能问题就卡在这儿。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早已经通过律师跟他重点交代了，让他心态一定要稳，放掉一切杂念，不行就不断背法，一念带万念。可能时间一长懈怠了，嘴上背，心里狐疑。外面同修给他发正念也明显比以前费劲，功能很难打进去。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我们不求世间的得失，是吧？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在营救中，外面的同修积极配合，整体发正念，整体向内找，整体揭露当地的恶人，在本地社会上形成了正面的舆论压力，真相深入人心，整体修去了暴露出来的争斗、指责、贪大等等问题，形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律师也由对立变为全面配合，公检法人员的变化也很大，打心里不愿意配合迫害。这个修正自己，整体升华，不断讲清真相，救众生的过程走得比较正。还在监牢里没有出来的同修，如果能够稳定心态，达到大法法理的标准，哪怕达到字面上的标准，营救就会有大的突破。我们只能继续发正念营救，而不应再有求于结果。如果有求，反而是我们没有达到标准，也会被旧势力抓住继续迫害的借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